看到少女们痛哭着扑倒在叶帝的足下，铁中堂悄然拭泪，悄然后退。叶帝突然大喝一声：“
站住！谁要你走的？”
这
铁中堂垂手道：“小侄实不忍。”
哼，如此悲惨之境，全因你来才造成的。叶帝厉声狂笑着说道：“你纵然不忍，却也只有在此看下去了。”
铁中堂愣了一愣，哑声道：“全因小侄。”
叶帝大喝道：“若非你来，我全不知此事，怎会有此刻之悲痛？我若不好生的惩罚于你，实是心有不甘。”
这道理委实是不通之极，但是此时此刻，铁中堂怎能辩驳？唯有俯首道：“老伯要小侄怎样？小侄万死不辞。”
叶帝厉喝道：“真的？
啊，若有虚言，天诛地灭。”“
好，
好。”
叶帝说：“我要你在三个月之内尽得我武功真传，你若学不会，我立刻便要取你的性命。”
铁中堂又子一愣，也不知道是惊是喜。
叶帝大喝道：“还有，我要你三个月之后立刻出去。”
铁中堂俯首道：“小侄必定设法。”
叶帝怒喝道：“谁要你设法？我自有办法。那山系虽被炸断，但绝对不会断死。有三个月的时间，还不能通开吗？”
铁中堂不禁大喜，但是心念一转，想到三个月之后朱藻与水灵光势必成亲，此时又不禁为之心痛如绞。
叶帝面向少女沉声说道：“你们若绝对我抱憾，便将在这三个月里头设法打通那炸毁之山系。”雨声顿止，目光又自闪电凝住铁中堂，一字字沉声说道：“你出去后，我要你设法寻找那朱藻与水灵光两人。”
铁中堂心头突然一寒，颤声说道：“做什么？”
叶帝豁然转过头去，嘶声地说道：“你已立下重誓，完全听命于我，是吗？”
嘶哑的雨声中，竟似已经生出了杀机。
铁中堂惊不欲绝，但是，好，重誓已立，永无更改。
叶帝突然大喝一声，喝声有如霹雳。
叶帝掌身而起，双目之中光芒有如雷轰电闪，摄人魂魄，口中嘶喝道：“我万万不能容他们两个人并存在世上，我要你将他两人斩于刀下。”
少女们骇极惊呼，铁中堂已立时晕倒。
王屋山下，再生草庐中，红烛霜燃，喜气洋洋。云坑已经卸下了青袍，换上吉服。忽听山坡下有人大喝道：“
易老弟，易大妹子，你们可是在上面吗？”
呼声嘹亮，中气充足。云坑道：“
谁呀？”
一名眼珠一转，笑道：“
听声音像是盛大哥，我去瞧瞧。”
一面娇呼着
来啦，
一面奔了出去。山坡上五马并齐而立，马上人衣衫色彩鲜艳，有蓝有紫，有黄有黑，在日光下看来耀眼已极。一名目光一扫，拍手笑道：
好啊，全来了，全来了。哎，一婷，一婷，你快出来瞧瞧呀，看看是什么人来了。
一挺带着笑奔出，说道：
我早就瞧见了。
一言未了，山坡下五人已经翻身下马，急奔而上。五个人，三男二女，身法俱是迅疾轻快一级。一名两只手，左手抓住了一个翠碧衣衫、身材娇小的少妇，右手呢抓住了一个蓝衣蓝裙、柳眉凤目的绝美少女，又是顿足又是娇笑。那第一少妇正是碧月剑客孙小娇，那蓝衣少女呢只是微笑旁观。她容貌虽然绝美，面上虽带微笑，但是眉宇之间却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冷漠之意，当真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那边一挺也迎着一条紫衣大汉，一条黄衣黄冠的硕长汉子，还有一个全身衣裳漆黑如墨，面色却苍白如雪的少年。黄冠道人自是与孙小娇秤不离锤、锤不离秤的黄冠剑客钱大河，而那紫衣大汉赫然却是紫心剑客盛存孝。一挺握手寒暄，又笑道：诸兄远道而来，故出小弟望外，盛大哥居然也会远道而来，小弟简直是大吃一惊了。钱大河笑道：呵呵，还有你更奇怪的了，连咱们也是被盛大哥约来的，你想不到吧？
一挺道：这盛大哥有亲在堂，相不远游，此番孤身一人前来，其中必有缘故，小弟愿闻其详。
盛存孝骤见梁鹏，虽也含笑，但是笑容也掩不住他眉宇间的忧郁沉重之色，果然仿佛有许多心事。他压低了声音说道：愚兄此番前来相约各位贤弟，便是奉了加慈大人之命，是以昼夜兼程赶了来。
一挺岔声道：这圣老伯母相招，却又不知为的何事啊？
圣存孝语声更低了：贤弟久在家居纳福，自然有所不知，今日之江湖已是风涛险恶，满伏危机，非但九绝红尘之一些绝代高手此番都已经倾数而出，甚至那名声仅次于日后夜帝之雷鞭。就
一挺忍不住脱口道：怎么，雷鞭老人也出山了吗？
圣存笑道：正是，此老一出江湖，便惹出了无穷的风波，竟与日后坐下之使者发生了冲突，声言定要一闯长春岛。一挺悚然变色，忍不住又自脱口道：
这长春岛岂是凡人能够闯入的？此老纵然武功绝世，此番只怕也要是有去无回了。
盛存孝叹道：哎，此老性情之孤傲倔强，贤弟也该是耳闻的，他若要去，又有谁能够拦阻？愚兄本也要追随于他。
一挺失色道：盛大哥，你可千万去不得。
盛存孝道：他非但定要愚兄追随，而且还要家母与黑星天、白星武等人相随前去，
一行人中还有一个扎手的人物。
谁呀、啊、盛大哥？义挺说道。
盛存孝长叹了一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风缩风九幽。
义挺身子一震，竟被惊呆了。
大齐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
盛存孝道：愚兄又何尝不知此行之险恶，但事已至此，只好打算将性命交付于他。哪知道啊，我们在海上航行数日，却也寻不着长春岛所在之地，只有失望而返。
啊，
一挺这才松了一口气，展颜笑道：但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凡夫俗子自然是寻他不到的。
盛存笑道：
人虽已返，事却未毕。到了岸上，家母便令我前来邀约各位贤弟以助生事。他沉重的叹息了一声，接着说道：
愚兄本不愿意惊动各位贤弟，但是家母之命又不敢违，唯望贤弟瞧在昔日之情。
唉，长叹一声，垂首无语。一挺沉吟了半晌，忽然仰天一笑，大声地说道：
盛大哥，你要小弟水里走，小弟便水里走，你要小弟火里走，小弟便火里走。
话未说完，盛存孝已是热泪盈眶，一把抓住了一挺的手掌，久久说不出话来。突听云坑放声呼道：
贤弟要到哪里去啊？你可千万走不得，千万要将你这些朋友一起约来喝杯喜酒。
一挺忍不住展颜一笑，呼道：
小弟万万不会走的。
转手向盛存孝笑道：
小弟必随大哥前去为盛老伯母效劳，但是盛大哥今日却必定要先喝小弟一杯喜酒。
盛存孝瞠目道：贤弟你大喜了吗？
一挺失笑道：大哥，且莫管是谁的吉日，且喝了喜酒再说，怎么样？
他竟不由分说的拉着盛存孝、钱大河等人便走。那边一鸣也早已经拉着孙小娇与蓝山少女走上了山坡。这些少年男女共有七人，一个个非但笑容爽朗，神情明快，就连衣衫的颜色也是明朗鲜艳以及，不问可知，这自然就是近年来方自崛起江湖，声名便已震动武林的彩虹七剑了。彩虹七剑气味相投，情如手足，只是平日分散四方，极少相见，今日竟能不期而合来喝这杯喜酒，却属一大盛事。但是一挺兄妹却也未免太粗心大意了一些，竟然忘了此间主人乃是铁血大齐门下，盛存孝却是与他不共戴天的仇家子弟。等到客人入门，一挺兄妹莫得想起此事，却已经太迟了。兄妹两个人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正在彼此埋怨，云坑已经笑道：家客远来，贤弟怎么不为我引荐引荐呢？ 一挺干咳了一声。
这位艺名已经抢着说道，我这位最漂亮的姐姐就是蓝凤剑客柳溪梧，她的飞凤十八剑江湖中谁不知道啊。
一名娇笑着接着说，漂亮的姐姐自然要有一个英俊的姐夫才能相配呀，这些人里面谁最英俊，谁就是墨龙剑客龙坚石。
云坑目光凝住着那黑衣少年，抱拳道，
这位当是龙兄。
黑衣少年亦自抱拳道，不敢，在下龙坚石。
此人虽是面容苍白，神情冷笑，但是明锐的目光中却有一种英姿飒爽之气，叫人不得不另眼相视。
孙小娇笑骂道，疯丫头，别再乱嚼舌头了好吗？
一鸣娇笑道，好啦，还有两位，一个呢是孙姐夫，一个呀就是我们的大哥。
他故意又吵又闹，为的只是想在笑闹当中将紫心剑客的姓名混过去不提，却不知这又怎能混得过去呀。
少女的自作聪明虽然可笑，却也是可爱的。
云坑目光早已经凝住在了盛存孝的身上，口中缓缓地说道，
如此说来，彩虹七剑今日竟全都到了，
这位兄台气宇不凡，想必就是江湖中第一孝子，武林中第一剑客盛大侠了。
神情之间竟然毫无仇恨之意。
盛存孝全不知对方是谁，自然更是唯有含笑打理。
一挺一鸣又惊又喜，反倒不觉呆住了。
他们自不知道铁中堂书信之间已将那日风雨林中被困盛存孝仗义放行之事说了出来，还再三夸奖这紫心剑客盛存孝乃是一条孝义双全之英雄汉子。铁中堂与云坑非但俱是大齐子弟中最开明之人，而且恩怨最是分明。铁中堂既如此说话，云坑又怎会再对盛存孝有仇恨之心呢？
自古以来，英雄与英雄之间必定是惺惺相惜。
墨龙剑侠龙坚石、紫心剑客盛存孝等人见到云坑如此风采，自不免要请教姓名，探问来历。
云坑哪肯将姓名说出啊，只是微微一笑道，在下本是两世为人，昔日姓名早已忘去了。
盛存孝微笑道，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不知姓名又有何方啊。
云坑叹道，盛兄果是快人，好叫在下佩服啊。
再生草庐中本无贺客，此刻加上盛存孝等人，总算可以凑满一桌，当下摆上酒宴，开怀痛饮。忽然之间，一个人自内堂大步的冲了出来，大笑道，
哈哈哈哈，好热闹的场面啊，定须得算上我一份。
说话的人竟是满身吉服的新郎官到了。
一鸣又惊又笑说道，
哎呦，怎么新郎官也来了，还未拜天地就冲出来喝酒的新郎官，你们可曾见过吗？
一向潇洒自如的朱藻此刻虽是吉服吉帽，全身披挂，但是在别人的惊奇喜笑声中却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持杯大笑道，
你们不笑倒也罢了，你们这一笑啊，我哪里还憋得住啊，少不得要来找你们抢酒喝了。
云坑含笑道：“按照规矩，新郎此刻确是不该出来的。”
朱藻一把扯开了衣襟，大笑道：“哎，嘿嘿，规矩礼法岂是为我辈而设？来来来，且待我先敬各位三杯。”
当真扬起了脖子，连干了三杯。桌上虽然俱是平日脱略行迹的江湖豪杰，却也未曾见过如此豪爽狂放的男儿，有谁不肯陪他喝着三杯呀？顿时酒席上热闹了起来。
酒至半酣的时候，一挺笑道：“哈哈，大哥，你还不快请新人出来，让他们交拜天地呀？”
云坑大声的说道：“对对，正该如此。”
钱塘的笑声透入重门，穿入内室，内室便是新房，此刻自然更是披红堆绿，满室的锦绣，锦绣堆中端坐着凤冠霞帔的新人水灵光。自义府来的喜娘早已经被赶了出去，只因水灵光不愿意被人瞧见他神情的忧郁，更不愿意被人瞧见他的泪痕。
钱塘笑声更响，水灵光忽而顿足，忽而皱眉，忽而用手塞住了耳朵。他满是泪痕的蕉叶上忽然露出了一种坚决的神色，跺了跺脚，将头戴之新人凤冠重重的摔在了床上。自对面的菱花镜中，他瞧见了自己苍白的面色，失神的眼波，纵有珍贵的脂粉也掩不住他容颜的憔悴。他咬了咬牙，迅速的脱下身上的吉服，换上了旧日的衣衫，翻身掠到窗前，推开了窗子，便带自窗里一跃而出。哪知道他身子还未跃起，突然长叹一声，竟又呆住了。他柳眉深皱，泪光盈眶，他心中显示有说不出的矛盾，竟然无法自觉，是走呢还是不走？他深深的痛苦，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选择了。